弟兄姊妹平安。想起小时候的一件秀事，那是什么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我们的每天都上半天的课，其余时间呢，美其名曰叫什么学工学能，就是不学知识。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子，被批倒批臭的。所以我记得一堂语文课呢，就考了个成语，考个成语，什么成语呢？就是五湖四海。当时学习学的实在是不好，也不知道怎么解说。好了，这还有个直面之说哈，五湖四海，五个湖四个海，说起来像笑话，但是这是真实发生了。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这里在做的呢，我们真是五湖四海，我们弟兄姊妹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说我们是一个家族吗？我们是来自一个姓氏吗？好像都不是。尽管我知道我们的教会里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弟兄和姊妹呢，哎，真是一个姓，不是那个我们比较传统的说父随父姓哈，那是夫妇真是一个姓的，有那么几家。我知道田弟兄家、李弟兄姊妹家哈，还有那什么，还有一个走弟兄，好像是这都是夫妇同姓的。但是尽管如此，那我们是同事吗？我们是一个公司的人，我们在做的吗？好像我们也不是。那么为什么都在坐在这里呢？我说我们是同志，我们志同道合。现在同志这个词儿呢都不敢太用了哈，这歧义性都挺强的。但是我们怎么呢？我们大家都相信什么呢？相信一位创造天地和人类的神。我们也相信我们有一位呢解救我们脱离苦难深渊的主。我们也相信呢有一位随时帮助扶持指引我们的圣灵，所以呢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们成为了什么呢？我们成为了不是一家人胜是一家人的弟兄姊妹。我们共有一位家主，这位家主就是什么？就是以基督耶稣为头的啊，其他弟兄姊妹嘛，我们是为肢体来建立起的大家庭。尽管呢可能现在我们看我们这个大家庭呢不是那么美满，但是呢我们期望我们通过神的话语，我们来个好好的见到他。所以今天呢就借这段经文呢，就想阐述一下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怎么使用好每个人的恩赐，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彼此扶持，共同建立我们好这个大家庭。这题目呢就是恩赐与侍奉。请弟兄们姊妹低头，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阿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我们真是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又带到了你的殿堂，我们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歌颂你。我们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一起荣耀你的名，能把一切一切赞美都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祈求圣灵指引我们下面的一切敬拜，保守看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第一段经文，就第四节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其实这里就讲什么事呢？就讲说借着基督耶稣，神他赐给我们 各种各样的恩惠。恩惠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凡事富足，并且这里还提了什么呢？提了两个恩赐，什么呢？一个是口才，一个是知识。所以我们不缺乏，这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充足的知识和口才。这些知识口才呢，不是指我们那些我们天生具备的知识口才，而是指呢，是指后天神赐给我们的恩赐。而这种恩赐呢，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而不是其他途径得到的。所以呢，第六节就这么说，他说，正如我们做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这里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他为基督做的见证。他见证，见证什么呢？他见证是见证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救恩道理。他见证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他给我们世人呢指出了，指出一个唯一可以得救的途径，就是认罪悔改，信靠我们主基督耶稣。并且这种见证呢，就能够建立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这里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在以致等候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恩赐都不缺乏。这个指的这个时候，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都不是指他第一次复活后的显现，而这次是指他要再来时候的显现。显现的时候什么样呢？说我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就是我们样样我们需要的恩赐神都会赐给我们。并且他怎么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主基督耶稣的日子呢，是指的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无可指责。而这个坚固到底，坚固你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呢？这种坚固到底呢，不是一个一时性的、一次性的，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叫坚固你们到底。所以这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使我们怎么样？我们成为洁白无瑕、全备无瑕的，就这个含义。就是怎么说呢？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神怎么讲是神是信实的呢？那就说神说的话是一定会实现的。说不像我们人说的话，我们今天说了可能明天就改了，也可能现在说了等一会儿就变了，但是神说的话不会改变的。所以就说你们原是被他所招的，那我们奉神的名所招的，我们也回应神的呼召，人会怎么样呢？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怎么一同得分。那就说我们这些被他呼召的人，信靠主名的人怎么样呢？可以与主耶稣一样同得儿子的名分，并且呢可以和主耶稣基督的相交通和团契。所以后面的时候，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所以这里讲的什么？讲了个分党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讲的分党问题？什么是党呢？说党派呢是一个小群体的利益关系，他就要求什么？要求在这个党派以内呢是统一行动，就是在党派内达成一定的共识，对外呢是以一个声音出口的。所以党派利益呢不是以公众利益为重的，原则上讲党派利益呢也是不分是非的，因为它是以党派利益为重。其实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个口号呢就能够充分体现到这个问题。那时候怎么说的口号？怎么说呢？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一定拥护，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一定要反对。所以这就是党派的概念。什么呢？我跟你不是一个党派，不是一个利益，只要是你提出的我一定反对，对不对？所以就是完全的是它不分是非的，不分对错的，它完全是按党派利益来决定是非的。所以只要不是我党派提出的我一概反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看着说这有叫什么反对党、执政党，说反对党干嘛呢？就是当反对的时候举手，是吧？就是干这个活。所以这经文呢，使徒保罗提的问题是什么？他就劝慰弟兄姊妹嘛，就说你们做事要一致，有共同的目标，因为我们都在一个主的名下。而下一经文他说什么？因为葛莱士家里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所以这里提到什么呢？就哥林多教会的一位姊妹就向使徒保罗提起什么呢？说教会有纷争的问题了。说这次提出纷争是不是为了说我们在看那个说使徒行传里提出为了吃饭的问题啊，说忽略了某些寡妇的吃饭供应的问题啊？看样子不是这个问题。那谈了什么问题呢？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我说在这里他们是争老师。为什么争老师呢？或者说师父？说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名师出高徒。说老师厉害，学生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他们争老师。那有的人可能说这个争有什么好争的呢？那我们记不记得十二门徒中，其中使徒约翰和他的哥哥怎么样，他的妈妈去上耶稣这求什么去了？就是说当你得国的时候把我的儿子一个放左一个放右，是吧？那是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就清晰地指出说基督是分开的吗？说保罗为你们定十字架吗？啊，这句话说得挺好意思。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使徒后来都是定十字架，但是尽管使徒定了十字架，使徒他们被定的十字架能不能救赎我们这些人呢？没有用的。所以唯有这一唯一那个基督救主，他定那个十字架才救赎我们的。所以你即使定十字架也没用。所以在这争了半天争什么呢？那我们就说了，我们说这段经文到底想让我们表述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看到四到九节呢，使徒保罗向我们提到什么？讲到神的恩赐。其实他刚开始就表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得到了信心和恩典， 这强调你们什么？因为你们的恩赐一样不会少。所以这里呢，他就特别强调两个恩赐，一个是口才，一个是知识。所以弟兄姊妹肯定都觉得说，我们肯定都需要恩赐，这个答案很简单。说如果没有恩赐的话，我们怎么服侍？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说我们如果有这个恩赐的话，我们怎么使用好这个恩赐？所以他然后呢，在十节到十三节就指出什么呢？指出什么呢？指出说，他们现在存了一个问题，存了什么问题啊？就弟兄姊妹存在着纷争了。他们强调什么呢？强调我们归属于不同的什么呢？师傅。他为什么强调师傅呢？其实也很简单嘛。我强调，如果我认为我这个老师，我这个跟着学这个师傅很厉害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也挺厉害嘛，名师出高徒嘛。我跟这个老师厉害，所以我就厉害。我厉害意味着什么意思呢？我这个名师教导下呢，我知道的可能就比你多啊，我的理论基础更强，那我讲的话呢，真理性就更好了，对不对？就强调这一点嘛。但是我们需不需要这个恩赐呢？其实我们看什么呢？以弗所说六章十九节呢，使徒保罗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也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种恩赐，这种口才是干嘛呢？是要讲清楚福音的奥秘。是用来干嘛？是用来争论的吗？是用来辩论的吗？所以你要用来争论和辩论，这种好口才要用来争论和辩论呢，我们可以讲就用错地方。其实这个经典来讲，在古代的时候也有很多，我们都听说某某某在大战朝堂嘛，是吧？什么舌战群儒这种故事我们都听了很多了嘛，是吧？那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他有很strong很强的口才能力嘛。那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做这件事呢？其实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四到六节呢，他又有一个相对详细的解释。他这么说，他说，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伯勒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这就比较清楚讲明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创建的，但是使徒保罗呢是随着圣灵的指引呢，他在不同地方创建教会，期间呢他还有受到迫害，他迫害的时候什么呢？他也离开了哥林多教会。这时候怎么样呢？这时候亚波罗就来了。那亚波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呢，这里就是描述他了，说有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人，最能讲解圣经。这说亚波罗什么人呢？是个很有恩赐的教师。因为什么？他能很清晰的能讲解圣经的，所以他有很强的教导功能。所以在保罗就指出嘛，说我栽种了，我创建了教会了，但是呢亚波罗来了，在这里有教导了。所以亚波罗教导呢，在会众里呢就产生了一个分歧了。什么呢？哎呀，谁好？是保罗讲的好呢，还是个亚波罗讲的好呢？所以就为了哪个 教师讲得好呢，他们分成了小团体，他们并且呢还在其中呢还争论不休了。所以我们看到从这点呢，我们就看到一点，怎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正确或者错误的使用恩赐的时候呢，我们会导致什么结果。所以恩赐呢，在这里我说恩赐体现什么呢？体现口才和知识。口才呢体现出了我们说能言善辩，那知识呢，这种有很多的学识在脑里面。所以我们就先分享一下什么，说如果我们错用的使用恩赐呢，会发生什么现象。首先我在这列的第一条上面写的说拉拢人结党。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九节就怎么说呢，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什么意思啊？其实这就是他们争论的原因嘛。什么原因？你看我多行啊，我有好老师教导，我懂得比你们多多少啊，这不就是可以显出我自己来了吗？我比你们强，这不显明出，就是把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吗？但是他要不拉帮结伙呢，显明不出来了，说泯灭人生嘛，看不出来他了，说得拉帮结伙，有些人再抬抬叫着，这就可以做成活了。说第二个呢是什么呢？道为我需用，怎么说呢？就罗马书十四章的一节怎么说呢？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句话什么含义呢？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要辩论疑惑，有些疑惑有些不太清楚的辩论是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为什么说叫道为我所用呢？就是传讲福音是应该把福音信息给传讲出来，也正确应用出来，而不是什么呢？按我需所用。我需要为我的个人利益，我需要为我的个人目的引用那些经文来向你灌输，这就成了说道为我个人使用。第三个他讲说使人跌倒，怎么讲使人跌倒呢？罗马书十章四节他这么说，是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就什么呢？他通过这种论断的方式呢绊倒人了。第四个我说挑拨离间，怎么讲呢？我说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怎么说呢？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你看传基督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出于什么？出于嫉妒纷争，这在中间就是纯粹是搞事儿了，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正确使用的恩赐呢？第一个呢，我这打的手势是应该说福音广传。所以怎么呢？就说《多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他这么说的：“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就是这个恩赐是用来传福音的，是要把福音、把神的真理给阐明清楚的。第二条呢，我说讲解真道，和第三节呢去。劝勉人归正，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呢十四章的三十一节，他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这个学道理呢，就是把真理道讲解清楚了，而叫众人得劝勉呢，劝勉干嘛？是劝勉人们归正， 信仰真道就是劝勉。而最后一条呢，他说与神和好，怎么讲呢？说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四九节这么说的，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你传福音的就是说，是要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你要给讲出去，就是叫人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从上面分析，我们能看出什么呢？就是来自于神的恩赐呢，说如果我们信靠他人，我们不能摆正心态呢，一样会导致什么？导致骄傲了。所以本来这是恩赐用来很好的服侍教会的能力呢，反而会成为一种破坏力量。所以真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随时我们需要回顾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真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真都是应该马上应该认罪悔改。我说每个教会的发展呢，我们经历不同，其实我们看教会发展呢，跟我们其实跟我们人的生长是很像很像的。我说我们在婴幼儿出生时期干嘛呢？我们吃母乳，吃柔软那个易消化的食物。而青少年呢，我们可以吃任何东西，但是我们青少年有犯什么毛病啊？我们挑食。所以我们这当妈妈都有个习惯，都知道说追着孩子干嘛，哎，多吃点蔬菜，那孩子吃肉没问题，那菜不吃是吧？挑食。而当青壮年怎么办呢？出外工作，养育家庭，养育子女。我们到老年时期呢，我们退休回家颐养天年。那我们基督徒成长经历是怎样的？我们有非常类似的经验。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认识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灵奶来喂养，然后呢我们经过一知半解的过程，然后呢在灵奶供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能更多时候我们坐在那听啊，听的人来讲道，听着人来解经，听人来分享。后来在这一知半解过程中呢，我们在那有探讨，有问题。而当成熟比较成熟情况呢，我们就更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了。而当最后什么呢，到老年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能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到老年的基础做的也很重要。为什么呢？老年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他可以通过他一生跟随主身上所结的什么圣灵果子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向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做盐做光做见证。而这种盐光这种见证呢，其实很好，是很有力的。什么呢？是来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的。其实我们教会的事工都是也是围绕这个，围绕着教，围绕什么？围绕弟兄姊妹灵命成长来做的。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几个大事工来讲吧。我们是有什么？有传福音的，有牧养教导的，有职堂。其实这几个东西都是也都是搅在一起的。为什么说搅在一起呢？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侧重面。当我们弟兄姊妹的灵命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更多的牧养。而当弟兄姊妹信心提高成熟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多时间呢，需要那时候就是有热心呢，我们会出去传福音的。而当我们教会里有许多许多的非常成熟的有领袖恩赐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那可能就需要下一步是职场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侧面，其实都围绕这几个方向，我觉得是一种循环的成长方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恩赐呢，我们是都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的，也是都是来自于圣灵。所以加太书五章十八节他这么说了，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
说怎么样叫圣灵引导，怎么样叫做不在律法之下了。
其实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有时候是这是有些就是包括自己都在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什么呢？说我们在律法之下，其实是我们都是。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在挣扎，哎呀主啊神啊，我不要犯罪啊。为什么挣扎的说我不要犯罪呢？如果我们真的学会我们每天工作生活学习，我们真正能顺服那个圣灵指引的话，我们肯定不会犯罪。但是这功课没学好之前呢，我们是按照己意所行的，那是必然的。所以没学好顺服圣灵的指引呢，那我们一定是生活在律法之下，天天挣扎这种。其实怎么呢？其实我们福音派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大部分都挣扎在福音派这个背景下。我也是，我来这之后就是在国内认识主，但是整个主要成长时期是到加拿大来的，都在福音派成长起来了。福音派成长起来怎么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福音派我们认识说这本圣经是神所默示是无误的，这没错。但是呢我们又怕一点的嘛，谈灵色变。为什么呢？我们被极端灵恩派给吓怕了。因为被极端灵恩派都讲什么呢？都是好了，极端灵恩派说什么呢？说你们必须得有说方言的能力，否则的话你们就不属灵。而我们知道这些恩赐呢不是个个都有的，那我没有方言能力怎么办呢？练方言能力怎么办呢？把舌头卷起来咕嘟嘟说东西谁听不懂啊，那就是方言了。那是方言吗？那肯定不是。所以他们那种极端方式做法呢把我们吓坏了。吓坏怎么样呢？我们谈灵色变呢，我们就把全否定了，所以我们也不敢求圣灵了。这种求不敢否定呢，其实我就想起什么，我们有一派新派的神学家，就是本世纪初开始应该现在是上世纪初开始的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把这个圣经的新约圣经里所有的神迹呢都给画一个括号，什么呢？说这些是属于一种比喻，是一种道德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神迹我们在座的，我们谁你们谁是我们谁谁能轻易的我们就是那个给做出来，我们做不出来啊，按我们的理性思维呢也不可能啊。那怎么办呢？好了，那就归纳到道德概念那个比喻那个范畴去了，就这种概念。但是有没有呢？其实我就听个见证，谁呢？台湾有一位吴勇长老。吴勇长老呢，有一次被邀请讲道。他讲道呢是飞得很远的讲道，他落地了呢，人去接他，到了教会，他才发现个什么事呢？那个教会是纯粤语崇拜教会，没有人会说国语。所以也没有人可以当翻译的，所以这一下就做难了。我们知道吴勇长老是台湾是讲国语的嘛，哈，说这怎么办呢？这他已经到地都安排好了，这个坐飞机过去了，下地了，这就讲到了，说祷告吧，祷告到点了，说是该讲到时间了，说吴勇长老是很忐忑不安的心情就走上讲台了。这台下坐的弟兄姊妹全是讲粤语的，他就开讲了。他讲完了，他下台了，然后崇拜结束了呢，弟兄姊妹都围到上去了，说吴长老，你不说你不会讲粤语吗？你这粤语讲得不错呀。但是吴勇长老这一下台了又不会讲粤语了，又回到国语去了。我举这个例子什么呢？这个就是方言的恩赐，这是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神就赐给他了， 所以吴院长他自己讲的可能他都是他不知道他讲的方言，但他讲的是粤语，但是他以为他讲的是国语讲出去，但是他讲的粤语，所以台下弟兄姊妹听的都挺好的。所以这是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就是方言这是神的恩赐，是不是我们靠练习得来的。所以谈完这个恩赐和善用恩赐以后嘛，我们就讨论一下我们教会的关于结党的问题。我说有句俗语叫什么，我们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不是？我们说我们都不远万里都从跨洋过海的过来了，你说离开了家人离开朋友圈，那听到乡音你说能不能亲呢、啊、那肯定很亲的嘛，是吧？所以这自己听到乡音了，这大伙子马上就亲密起来，这是很自然的。而孩子们呢，我们说孩子这边也挺耳聋的哈，那孩子看见另个小孩一下子，哎呀，找着小朋友处理相好了，完这个大人之间也处理好了，大人之间一谈谈也很好，那好不好呢？完了，我们可能见到某一个人，哎呀，这相见恨晚，以前都不认识，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周围发不发生呢？那在我们教会发没发生呢？都发生过。那是不是有了这种亲密关系，一定会成为同党呢？或者是因为我们怕成为同党，所以我们不能建立这种亲密关系呢？所以我说这种亲密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因为说我们为了说不怕结党，所以我们这种关系都不能建立了。那我们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讲说呢，说结党的要求是什么？所以结党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必须有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态度。简单说些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一党的，我不管我说啥，你只有一个选择，举手支持。所以就是你不能有歧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支持呢叫你毫无保留的支持，就是不加甄别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这是叫结党。那我就是有人问说我们怎么避免去不做这种事呢？其实说起来啊，我们就是讲事务上处理，包括教会事工来讲吧，我们首先就看看什么呢？这项事工对弟兄姊妹成长有没有利，能不能弟兄姊妹在这项事工中这项服事中能不能得到建立？如果能得到建立的话，如果对弟兄姊妹成长得非常有利的话，为什么反对呢？其实经文中就在那个我们在福音书经文中就有一个律法师试探主耶稣是什么时候问的，他是问什么？什么是诫命中最重要的一条石呢？主是怎么回答说的？他说爱神爱人呐、啊。那弟兄姊妹说啊，你这么说我还不知道怎么做。那么福音书六章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怎么说？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我们华人古语有句话什么呢？己所不欲勿施他人嘛，非常简单的。所以怎么判断这点？好了，我们说如果你想有用一种方式，不管是说话和处事方式，对这种方式去对待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姊妹的话，那你就是换位思想想一下的，你把同样的方式用在别人如果对你这么做，你会怎么反应？你说我会暴跳如雷的，那你会暴跳如雷的，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人家对你做你会暴跳如雷的事，你把这种事做在人身上呢？这不就很简单的事吗？那有人说我对别人要高标准严要求，那你为什么不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呢？你为什么把这个高标准严要求要加到别人身上而不是加到你自己身上？所以我们教会呢不是公司，所以我们教会的运作方式呢跟公司运作方式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公司是以利润为衡量标准，是以效率为衡量标准的。我们教会什么呢？教会是以建造人为目的的， 所以以弗所说二章二十二节是这么写的，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祭造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一个是以利未义为标准的，一个是根据是要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场所。你说这种方式是有多大不同？要在公司运作的方式呢，说某个人效率不高，某个人做事做得不太完美的话，干嘛换人裁员，对不对？而教会呢，教会不是。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事工中呢，如果这个事工非常好，但是假如我们教会中有很大一部分弟兄姊妹的灵命还没达到这项服事事工的要求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还不得不稍微等候一下。所以这就是教会跟公司的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但是当然了，我们教会服事事工是不是会说我们这么大个教会，我们就为就一个人反对，那么这事就不做了？那也不可能。所以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个家族，我们也不是同事，我们也不是邻里关系，但是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因为呢，我们有一神，我们有一主，我们有一灵，同一个灵，所以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呢，我们也祈求神，真的祈求圣灵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呢，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嘛，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恩赐，也能更好的建立建设我们神的家。感谢神，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母，感谢你，感谢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感谢你在远古时期就设立这个救赎计划，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得到这份救恩。你也把你的恩赐恩典赐给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也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能够正确合理的使用这份恩赐来建造神的家。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